请诸位大德翻开《佛说四十二章经》经本第三十八页。我们今天从三十八页经文第四行开始讲起。三十八页经文第四行，请看经文：沙门夜诵《迦摄佛遗教经》，其身悲谨，思悔欲退。佛问之曰：“如习在家，成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言：“弦缓如何？”对曰：“不明矣。”弦急如何？对曰：“声绝矣。”急缓得中如何？对曰：“诸音谱矣。”佛言：“沙门，学道已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于道若暴，暴即生疲，其身若疲，亦即生恼，亦若生恼，行即退矣啊。其行即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道不思矣啊。”我们接着前面佛说四十二经，今天所讲的是第三十四章。这一章它的大要是在说明修行需要中庸之道啊，不急不缓，中庸之道。就好像我们如果是跑马拉松赛跑，绝对不能跟一百米的冲刺这样子啊。如果你跑一百公尺，那努力拼到不超过十秒钟啊，现在好像有打破这个十秒的记录，但是跑了一百米以后就气喘如牛了，已经动不了了。所以要马拉松赛跑，一定是起步非常的踏实，很缓慢啊，然后到最后突然一冲得到第一名了啊，一定是要有这个不缓不急的中庸之道。我们修行也复如是啊。我们请看经文，这是第三十四章：沙门夜诵《迦摄佛遗教经》，其身悲谨，思悔欲退。这在佛的僧团里面，有位出家人啊，沙门就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而出家的用意就是在这里。他晚上呢读诵迦摄佛的遗教经，我们前面刚刚讲的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那结尾是读诵迦摄佛。迦摄佛是释迦牟尼佛前面的第一尊佛，这迦摄翻成我们中国叫引，就是引光，他身上有光啊，表示智慧啊，智慧光明。那现在释迦牟尼佛入灭了，那我们就读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那时候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们就读迦摄佛的遗教经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嘛，所以他们就读诵这迦摄佛的遗教经。但是他读的声音呢非常的悲切。悲是什么？悲是自己不能赶快成就，哎呀，我这样修行啊，烦恼还是不能断，妄想还是不能离，一面读经一面打妄想，一面礼佛一面打妄想。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出学佛的人也是这样啊，所以非常的悲呀、啊！哎呀，我怎么业障这么重啊？我在拜佛也在打妄想啊！我看到佛菩萨的像啊，就看他的眉毛，看他的鼻子，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嘴巴。哎呀，我怎么不能一心呢？一心尊敬、恭敬、顶礼啊！就在那里打妄想，东看西看了。所以他读佛的遗教经啊，读那个古佛留下来的遗著啊，啊的这个法要一样，心里啊没办法钻呐、所以非常的悲呀、哎呀，我业障怎么这么重啊？非常的着急呀、所以紧啊就是紧张的压力呀、又想把它读好，这个妄念一来又想要排，妄念一来又把它除，所以 又难过又紧张啊，说背紧了 啊。然后呢，这一次读了又这样，赶快再读，继续读，要想他读他，看有没有办法，这个读他第500遍以后就一心不乱了。结果呢，一天下来到几百遍还是在那里打妄想啊，所以就思悔已退啊。所以这个东西要长远的，不可能说我一天读多少经下来我就一心不乱了啊。所以以前老法师净空老法师鼓励人家读无量寿经，说你读了3000遍5000遍就开悟了，对不对？就一心不乱，努力读了5000遍，而且包括师父啊，我读了5000遍还是一心很乱啊，怎么办呢、啊？对不对？哈，是就是这样，所以要发长远心，一面专心读，不用紧张啊，一定要发长远心了、啊。所以他起身非常背景啊，所以我们学佛人，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年学佛，佛在眼前呢？2年学佛，佛回到大殿；3年学佛，佛回到西天。只有3种人呢，那只有2种人：一种他是真的很精进，一种是根本懈怠了，对不对？啊，似有似无啊，看想到了就做早晚课，没想到啊就去吃喝玩乐去了。这个当然会。啊，3年学佛就佛回到西天了。但是有一种就是非常用功啊，他刚开始人家跟他讲好阿弥陀经，他说哎呦阿弥陀经如果再加一个无量寿经那是更殊胜，他马上再加一个无量寿经。然后又有人跟他讲哎呀我们业障很重，还要再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哦，对不对？然后他开始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又来一个人来了，哎这样不对，还要你我们有一些希望有些困难还要求菩萨来帮你，还要加上个普门品，对不对？还要加个大悲咒，最后还要加个楞严咒。好了，他每天呢、啊、早上4点起床呢，读到了7点了还没读完，对不对？上班时间到了，公车也来不及了，对不对？然后问师父啊，我在公车可不可以念呢？就是说这个要一心不乱才可以。这下他就真的就不知道怎么了，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念下去了，又好像要把它取下一步起来，又好像有罪过的感觉，又不行。所以呢，这样就会思悔欲退啊。为什么？承担不了，何担不了？所以我们自己啊一定要量力而为啊，知道我们的时间，我们上班，我们工作，选择对你最有帮忙的，你诵这部经对你真正能够升起你观照的力量，你就专心持这个就好了。否则的话、哦、你每天一直加到最后自己都受不了了。所以这样的人也会一年学佛佛在眼前呢，2年学佛佛回到大殿呢，啊，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佛啊，对不起啊，我等我退休了再来了吧。那3年就佛回到西天去了啊。所以呢，佛他有天眼天耳通啊。或者说你看怎么会听得到他那房间里面，他睡得很远啊，那时候他们树下一宿不晓得多少远的树下，他在那里诵经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诵经，佛怎么会听得到，对不对？所以佛的天眼是圆照法界，无所不觉无所不照。哎，他感应到爱呀、啊、感受啊，我弟子里面有一个想要退心了、啊、所以他就找他来呀、啊、找他来。这是这个叫做单独为他说法啊，佛心真的很慈悲。所以在佛事的时候能够与佛同事，你只要跟着佛修行是一定可以正果的。那当然佛有宿命通啊，他3明6通啊，知道他做什么嘛，一定知道的嘛。所以这是故意来问他的，所以叫明知故问，故意问他的，叫他来回答啊。所以佛问之曰：如习在家成为何业？你还没有出家以前你是在做什么呢？你做什么工作？其实佛通通知道啊，他故意问他的。他说对于爱弹琴，他说我的工作就是琴师啊，我是负责琴师。像有的现在那个乐队里面有的是弹吉他，有的是弹那个大提琴，弹叫咚咚咚，那大提琴的哈，大提琴是鼓的用弹的啊，不是那小提琴用拉，大提琴是用弹的啊，是爱弹琴啊。那我们中国有这个胡琴啦、啊、琵琶啦、啊、什么，这个都是爱弹琴啊，这我是做琴师的这种工作。佛言： 弦反如何，对也不明矣啊。他说，如果你爱弹琴，那你知道，当你要弹琴的时候，首先都要先把这个琴弦弹好，弹到适当的好处。因为你弹好以后啊，你喜欢弹吉他的人就知道了。如果你把它摆在那里，第二天你要弹琴，你得稍微调一下，因为它会多少有变化，有地方松一点，有地方紧一点啊，有点松一点掉了，那个声音呢、啊，它就会跑掉了，弹起来就没有那么标准，所以呢，总要再调一次声音，然后才开始弹，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这个琴师啊，要表演以前也一定拿起他的弦，不能说我这么一调好了可以用一个也不行，每一次要弹都要先调一次。所以佛就问他，当你这个弦调得很松啊，松松的、啊，那会怎么样？他说那是根本不会响，啊，弹起来根本没有声音啊，所以不明矣啊。那弦急如何？对，声洁矣啊。那如果这个弦弹得很紧的时候，那怎么样呢？砰一弹就断掉了，砰就断掉了，所以声就绝了，断掉了，根本就没有声音了，声洁矣啊。那急缓得中如何？对，诸音普矣啊。那如果是恰到好处啊，松紧这个得当啊，也就是中庸之道了。如果是在这样松紧得当呢，这个声音怎么样呢？声音普矣啊，那是最好听的，那是正常的，一切都正常。我们调琴就是调到这一切正常了。哎呀，佛陀就用他的工作，你看这个都是如知道他的过去啊，圆观他的一切啊，知其本末究竟啊，知其他的因之果嘛。所以啊，佛才会告诉他的声闻弟子，教他的徒孙呐、啊，说那个打铁的叫他修属席呀、啊，那个开殡葬业的、啊，就是殡仪馆的殡葬业，叫他修不净观啊，两个一观一个月都正果了。所以佛的智慧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能够如理如法的气理气机的教导他修行。所以如果能够跟佛同世同在那个时间出生，然后又能够依止佛陀修行，都可以正果啊。阿难是视线的，视线还是须陀洹，如果是依止佛陀努力修行，你一定可以证阿罗汉啊！你看看，我们懈怠了啊，那我们就自己负责了，也能够自己负责了。如果当时呢，佛陀在他定中一看，哎呀，原来他是为什么懈怠？他过去生受到什么影响？说怎样？他就会叫你来单独耳提面命为你说法，就像这位琴师一样啊。他说，如果急缓得中，怎么样呢？声音就正常啦。佛言：沙门邪道亦然啊，心若调适，道可得矣啊。佛陀就告诉这位比丘啊，是出家人学道也一样啊。心若调适啊，你的心里要清净，要安详平和啊。我所以常讲，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恢复它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呢、啊。那如果说是恢复它不污染的这个本来心，那你说我一切不污染，还是被一个污染所污染了，是一个被污染所污染了。所以你看《金刚经》有一句话叫我们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啊，而佛要叫我们因无所住而生起心，这个生出来就是菩提心了。所以佛所说的法都是依止妄业啊，都是止业标啊，叫你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你要消归自信啊，不能心里还抓住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那你会变成断灭、啊、因为你住了一个因无所住啊，那住了一个因无所住，就被因无所住这个染污了，这因无所住一染污了就不要住了，那好了，那就变成断灭了，就变以一切法起了断灭相。所以佛在《金刚经》说，菩萨以一切法不取断灭相，所以因无所住是消归自信，像镜子一样，镜子你看浮来浮现，汗来汗现，作用自在，但是他什么都住不住，都不住这里面，所以因无所住，你什么都不要挂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 所以我们俗话常会讲啊，不要放在心上啊，放啊，不要放在，不要挂在心上，你这种事情不要那么烦恼嘛，不要挂在心上。哇，我也常常欠人啊，可是碰到我就挂进去了，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欠人家，不要放在心上了。但是你有没有放？有没有办法不放在心上？做不到啊。所以这是一个要领，真的，这个很简单的素食的这个原理啊，它真是修行的要门了。你什么事情不要放在心上，你那个心就是平静安详自在啊，就平和了。但是要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什么事都不要放在心上，什么事情？啊，能够恢复你的心的平静安详，那要怎么？这个一定你要懂得修行。最基本的入门就是我们要忏悔业障，啊，要承认自己的过失，然后断恶修善，然后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心安理得，表里如一，啊，正大光明。所以啊，你什么事情都啊，你自然就无畏的心就会现前了。所以我们俗话也说啊，如果我们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你不会怕的，不会说哎呦气鬼了，哎呦举错七夜了，开鬼门了，就哎，不是我们中国有这个七夜开鬼门的，那个外国也有一个是万圣节，那也是开鬼神之门的，所以他们万圣节最会演鬼故事啊。但是人家外国人呢，他们对鬼好像从小的教育很要紧。从小教育就把大家教育着鬼都很可爱，我们是把从小教育就把鬼说成很可怕，所以我们从小就听鬼故事，听到最后很怕鬼，还好我学了佛，慢慢这个恐惧心才除掉，对不对？啊，外国人他讲鬼都讲得很可爱啊，啊，所以他们那个万圣节的演鬼的吓人，对不对？演得很高兴，对不对？然后说哪个饭店有鬼，住进去一个晚上很贵，比正常的旅馆还贵，对不对？哎，要体会鬼的，让你去看看，看得到还有奖金的，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啊，那中国的这思想就不太一样。那我们中国人夜半敲门了，心不惊，所以你做事情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正大光明，哈、啊，大公无私，啊，这个表里如一。然后你要修学心里安详自在，就很容易了。如果你做什么事情啊，患得患失啊，利害得失看得很重，什么事情一点点小事情就看得很重啊，尤其利字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啊，这一分一毛就斤斤计较啊，那为了得到一点利益啊，啊，什么谎话都敢讲，为了得到什么什么利益啊，啊，一下富而东，一下富而新，像个蝙蝠一样。南龙宫蝙蝠就是两面的，对不对啊？两面人一样的，根本没有原则，你那个心绝对静不下来。所以学习佛法真的一定啊，要先做到直心是道场啊，直心是净土啊，一定要是有这样的基础，你才可以心平气和啊。六祖大师说，心平何劳持戒啊，行直何用修禅。如果你能够行直心，表里如一，正大光明，大公无私，表里如一，对不对？那何用修禅呢？啊，禅就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就在禅嘛。啊，禅有四种解释的意义，一个是静力，第二是这个思维修，第三是弃恶，第四是功德丛林。那这四个目的最后要达到，就叫你明心见性。所以到了禅的圆满，我们禅中的禅就是这个，达摩祖师所讲的明心见性是为禅。那这个基础你没有从这个地方打起，怎么行呢？所以这个禅的基础就建立在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呢、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直心呢、啊，不要嘴巴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啊，这是很严重的障道因缘啊。同时啊，我们也造无量的业啊，那无量的业、啊，所以做什么事情？光明磊落，不要一大堆不可告人的，不要一大堆的是非心呢，心里坦荡荡，大公无私，非常的光明，你自然就能够调试出来，慢慢你就可以做到了不增不减的本来心，恢复你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也不要去把它加上什么啊，也不需要去去掉什么啊，顺着我们这不增不来不减的本来心 那个就是道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不增不减，不减啊，这个自三昧啊，本来的心就是啊，这个生气生来本三昧，你达到这个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你生气生来，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道，那就是三昧。三昧就是三昧正受，也就是定慧等等除的等持的意思啊。所以沙门学道必然呢，心若调适、啊，道可得也啊，道你就可以得得到了啊。那道若一道若曝啊，若暴暴即生疲，其身若疲亦即生恼啊。啊，假如呢你是非常的急躁，一道若曝啊，我要赶紧成就，哎呀，我今天就要让他一心不乱，我一定要怎么样，哇，那你就会很累啊。你静坐你就知道了啊。如果你刚学静坐的人，他刚坐下来，哇，看到自己的妄念，好，我不要让他升起来，我就一直压压东压西，根本压不下来，压到最后会很累，压到最后因为你一直要压他，一直要他，一直压压压不住了，那整个气往上提，到最后呢，你那个一个多小时做完了以后，你去照照镜子，两个眼睛是红的，昂哎，啊，红眼睛啊，为什么呢？整个气血往上提，为你太专，一定要让他没有妄想，很难。所以唯一个方法什么？举态取代。所以嘛，那个净土法门就叫念佛。我以前是念观音菩萨的啊，那现在啊，这个净土法门很殊胜，有的就改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的是刚开始念阿弥陀佛心还是乱，那所以手上拿个念珠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三声拨一个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三声拨一个，到最后心里再定一点的时候，念五声拨一个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再拨一个。你看，当你心定的时候，你绝对五声很清楚。然后在心更安静的时候，就念啊四三二一或者一二三四都可以啊，或者如果四三二一就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掉一声转一个啊，那十声多一个，这样四三二一加起来刚好是十声，跟十念法是一样，念到最后呢，心能够守得住了，叫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心就整个定下来了。然后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最后啊也不要用嘴巴了，就变成默念阿弥陀阿弥陀，那就稳稳的稳稳的一直念下去，念到能念所念即明，那就入深深的功夫成片。如果你能够从这里呢啊，从这里再看到啊，这个能念所念都是自己呀 啊，就是念到原来蜜头念蜜头，那就入了一心不乱了。就像夏仁基老居士讲的，蜜头叫我念蜜头，蜜头蜜头直念口念蜜头，心听蜜头啊，有的是讲心蜜头啊，口念蜜头听蜜头，蜜头蜜头直念气，原来蜜头念蜜头啊，这就入了一心不乱了。那所以总有一个东西给你抓住啊，那中门就用参话头啊，或者是用数息法，数息法数到你根本就不用再数了，数息也是从一数到十，数吐啊，吐出去的空气，这样一吸进来就不吐了，二吸进来就不算了，三就算吐出去的，这是古德教的，不要算吸，那更不能算啊，一二三四这样，吐出去吸，一吸进来二，那不行了，就是算一个一个以吐，说这个吐的不容易生病啊，这古德所教导的，这样算呼吸，这样数息，数到你心能够舍住了，你就算呼吸就好了啊，你就看着呼吸就好，顺着呼吸就好了，不用再去数了啊。所以他有六妙门嘛，数那个属水止观环境嘛，啊，然后呢，如果你这个呼吸看得很稳很稳很稳很稳，你把它放下来，你就看到那个无念的心，没有妄想的心，没有妄想的心，看得 一阵子一个妄想都没有，但是你知道你没有妄想，还是在能所里面呢、啊，还是妄想啊？那是名上立名，觉上立觉，你还是在妄想里面，能所相待嘛？我看到没有妄想，所以不行，还一直用功，一直用功，到了能所双明，尽智双王也是一样，入于一心，也就是明心见性境界，总是有一个方法叫你圆进去呀、啊，所以你要像这样的速度，像这样的过程，不是说我一个月，我三个月我就要达到这个境界。如果你一个月或者三个月想达到这个境界，你身上就会出问题，要么火气太高，有的人就是要心急着一定要把它练成功，结果呢，牙齿全部坏掉。为什么？挥起牙起来，整个牙齿浮起来了，牙齿会浮起来呢？牙齿的浮起来，哇，牙齿痛，不能吃东西。哎，他不知道这个原因，奇怪了，我为什么老化的这么快？阎罗王就马上寄两三封信来了，对不对？应该没有这么快吧？看医生，医生，哎呀，这个、啊、坏掉了，要拔，拔一个，这咋拔一个？不要，你就放下来，把气往下调下去，它就好了。所以一定要知道，有时候是火气上来了，那都是因为你有一阵子没有把它掐好，就是努力啊。所以你我一定要努力，三天不睡，把它拼了，好了。身上一定会有变化的，所以这个就是不其道若暴，非常急躁。我想要怎么样用功，暴就生疲，身上就出问题啊，疲劳出问题，昏沉，火气大，嘴巴一张开，哇，臭得不得了，那个而且会出问题，会着魔。以前我在金会当总干事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是台北商专的副教授那个。有人跟我讲啊，你们副堂有个很怪啊，怪怪的人在那里哦，已经一天两天啊都没有回去，都在住在那里，晚上也在那里，也不吃也不怎样的啊，这个看起来怪怪，脸色都变得怪了、啊、我就赶快匆匆的上去，反正一看，哎呦，果然怪怪的，然后怪怪，哎，我说你怎么样？他这么一开口，我差点晕倒，那嘴臭的简直，比那个粪便还要臭，你想想看。他火气大到什么程度，我就把他说，你不能下来下来下来，不可以啊，拜托啦，再给我住一天啦、啊、我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他说我快要成佛了，对不对啊，我快要成佛了，那个我在这里冬天咯，我一天没有，已经今天已经第二天了，我今天第二天我没有吃饭，也没有喝一滴水、啊、你看我也没有睡觉，我马上就要成佛，我说对了，你快要往生了，往生六道了啊，快翘辫子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再一天，再一天你就死掉了啊！他坚持还要拜托了，在那里求啊，求我们再给他待在那十二楼佛堂再待一天。我说不行，你要是再待一天，我们基金会出大乱子，会出大事情，对不对？你成佛了，我们可害惨我们了，对不对？对不对？他的成佛不是真的成佛了，是翘辫子了，往生去了，往生六道去了，那对不对？邪知见嘛，我们硬是把他架下来，哇，在那挣扎挣扎。对不对啊，挣扎挣扎，哇，我怎样怎样了，嘿，然后呢看他手上塞的裤子一抓出来，哎呦、哦、他大概是拿他的华宝拿出来要跟我们对抗的，一拿出来侵害的念珠啦，那上面都是侵害的像，我都把他拿出来把简单丢到垃圾桶啊，然后我就那时候阮居士也在那里，我就请大家念这个念那个地藏经，大家在念、哎、他怪怪的，可是没有念他又开始作怪了，哎呀，真糟糕，怎么办？最后呢，不晓得怎么查到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又带着他的什么，他的啊大仙的世仙呢，还有他的什么姐夫的几个男士壮汉来了。我说你们赶快把他架到哦，他现在身上太虚了呢，已经自我意识自己控制自己的意识没有了，都是那个潜意识他快成佛了什么了，都是那种迷惑颠倒的思想在他脑筋里面自己作怪，因为他自己的坐止自己的意识自主意识没有了，都是那种潜意识在作怪。我说这个很严重啊，潜意识他要成佛了，他要怎样呢啊，在一天呢、啊、就可以成佛了。那我说你现在啊，那时候有一间医院呢 啊我不好意思说，现在已经没有开了，他生意很不好，所以你去那个地方啊，你就跟他讲啊，我要打这个营养针啊，点滴营养针，最营养的贴点钱，他就开始给你打。你到普通医院去啊，他们给你查半天才肯给你查，对不对？一定要先验血，什么这个一定是不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啊？他那个地方我就还跟他讲那个 什么地方，地址在哪里，叫他带去那里给他打一瓶 ND 起来好了。为什么？自己自主意识出来了，哎呀，觉得很惭愧。那我几次看到他都很看到我很尴尬的，哎，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现在我很久没看到他了。副教授呢？那时候台北商专呢，这里副教授啊，受了那个钱害的影响，真的他害人不浅，对不对？啊，这说是他三天就成佛了，你看，差一点三天就死掉了。所以啊，一道若瀑身。道即生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恼，马上就生烦恼了。那并不是说，那这样的话，那修行术士一定都是啊，我就这样慢慢慢慢来，不是。你修行了一阵子，啊、哦，你修行了一阵子，经过自己这样精进，排了个适当，配合你自己的生活环境，配合你自己的工作，这样精进修行了几年，几年以后。心里稍稍能够调伏住了，能够降伏调伏住了。比如说，哎，你现在用一句佛号，你就可以把它伏下来了，妄想就可以伏下来。没有佛号的时候，妄想会生出来，但是佛号一念，妄想就伏下来了。或者你数息一数，妄想就离了。或者你注心观境，把它看住你的心啊，这个妄想就伏住了。不看它的时候，它静一下子，看到它能静所静，但是哎，妄想会出来，那不要紧。这个是有一点粗浅的功夫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修学客气之正。客气之正有个老师教，有个老师真正在教你。比如说，啊，现在不做三昧，那个一定要老师教。不做三昧，啊，那个99天都不能睡觉了，都就这样一直站着。他墙壁这个天花板上掉了很多绳子，这样一直绕，一直绕，累了就抓住绳子，这样站着睡一下子，啊，或者是客气之正，有的人啊，用断食的方法。像普贤法师在教断食，上次有个人说他去断了7天回来，觉得精神非常愉快，妄念少了很多，那是客气气正。那当然了，啊，你营养不良了，妄念就少了，这必然的。所以吃太饱，营养昏沉完了就是这个他妄想，啊，那他普贤法师他就是修断食，用断食法，他因为身体的关系，结果断食把他的身体医好，所以他现在。都在叫人家修断食，你知道他为什么会修断食这个理论呢？因为他以前呢吃那个人，他闭关的时候啊，人家拿那个草不晓得那个油有毒啊，那米糠油，他吃了那个米糠油以后，就得了那个多利连本的毒，那个很严重啊，所以他去医院看，他夏天像这种天气，夏天他都要穿那个棉袄啊，他去那个。医院怎么看都看不好，所以他后来自己一念灵感，那其实不是他自己一念灵感，一定是菩萨给他灵感，因为他闭关得到嘛，那个他有那个命中有带这个业障，没办法，那菩萨给他感应，叫他说给那个念头，他说如果我很冷啊，家里很冷，又没有暖气啊，冷得不得了，受不了，一定。先把什么东西拿来烧，一定先拿秽物，旧报纸、旧衣服、秽物啊拿来烧，对不对？不可能拿来烧就先烧西装，对不对？啊，西装啊，这个西装裤的最好的拿来烧，烧古董啊，绝对不会，一定是从坏的烧。那到最后没有东西的才会去烧好的东西的，对不对？没有东西烧了，只好把壁橱啦、柜橱拿来烧，对不对？没有东西烧了嘛，他想，嘿，如果我把它结死，不给他吃东西。我们这个身体有自然疗养功夫，他一定把那个多利人本的皮肤先把它吃掉，先把它融掉，先把它拿来当营养。他就用这个观念这样想，果然他用这样用断食，果然他那一些，当他饿得很厉害的时候啊，我们身上呢、啊、这阿赖耶识啊，第七识、内识、第八识为我，念念之者有我，他自然就会医疗。就把那些没有用了，他认为这个身上这个没有用，把它拿去烧掉，这个没有用，把它拿去烧掉，结果果然把他身上那多利人本的毒的但那个肉啊等等啊血液啊，那就都把它烧掉了，所以他病就好了。因此他就创办了这个，有他的经验来教导人家修学这个断食法。他说他最长断过23天，这23天只有喝大杯水，什么饭都没有。水都要喝大杯水，而且啊不能睡觉，一睡就爬不起来了，因为太累了嘛，啊，只能够这样做，累了只能够做，23天只能够做，啊，那 坐要起来的时候要很慢很慢，非常慢。他说你要是快一点就嘣就倒下来了，空撞到头你就糟糕了，因为都没有营养嘛，23天。所以你想想饿到了23天的时候啊，一个当然很饿，饿得头昏脑胀，等到那个饿昏了一过去的时候，满脑子清明，妄念都生不出来了。为什么？饿的妄念都生不出来，满脑子清明，非常的清明啊，真的是啊，类似有是不是已经明心见性了我不知道啊，但是类似那种境界非常的清明啊，啊突然之间啊，他感受到啊，什么东西都有生命，什么东西都有生命，壁橱有生命，桌子有生命，椅子有生命，外面的啊这个草啊树木啦、啊、大地啦、啊、石头啦、啊、通通有生命，给他看到这个境界。所以为什么华严经讲土地神、草神、花神什么什么神，原来是代表了生命。他那个时候是我一如的境界现前，一看怎么就是生命。所以 那是因为他也是久修行，他有那个基础啊，那也需要有个久修行，等到一个你觉得我好好可以扶住了啊，我自心观境可以扶得住了，我属习可以扶得住了，你可以找一个好的老师叫你克其起正的方法，7天十几天哇，这样努力用功，那就有效果。如果你一开始就要学这个，我跟你讲，你一定睡得颠倒东倒西歪，做过困难，对不对啊？你有什么效果呢？所以啊，这个一道若曝啊，曝即生皮，其身若皮，亦即生恼啊。你看我前面跟大家讲，我们有两种烦恼，一种是这个我们思想上心理的烦恼，贪嗔痴慢疑啊，恶见患得患失啊，利害得失、名闻利养等等这些；一种是身体的烦恼，身体的会病痛啊，会寒热病痛、肚子饿等等。如果你没有把身体照顾好啊，身体越让它升起了烦恼，你那一颗求道的心要来对治这身体跟心理的烦恼，哇，那累死了，加一倍的累。如果你身体照顾得很好，你可以专心对治你心里的烦恼，那就容易多了。所以学佛一定要身安而后道隆。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啊，其身若疲啊，他疲倦不堪，精神不好啊，又想要修行，一想要修行，啊，一看经，眼睛就垂下来了，啊，一念佛啊，然后这头就昏了。很肮脏了，很烦了，又想要努力的挣扎，我怎么这么差劲啊？又想挣扎，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啊，内心交战，那更苦恼啊。所以意即生恼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到适当的这种修行啊，适当的休息。所以有的人初学佛，一下就马上24小时念佛，我不认为这样是好的。老师他设定一天念多久的时间，老师好，很多那时候有很多人一学佛，因为一学佛往往是一种宗教的热忱，所以他马上去参加人24小时念佛，觉得这个很好。结果呢，啊，24小时念佛以后回家睡24小时，对不对？那有什么用嘛？对不对？因为很累嘛，啊，对不对？那这个一曝十寒是没有用的，所以发苍眼睛是最要紧的。说其身若疲啊，意即生恼；意若生恼，行即退矣啊！啊，其行即退，罪必加矣啊！那意若生恼，你看你心里显得耐烦啊，很肮脏，很不耐烦，很没有耐性。人家跟你讲什么，你跟他回答他一次，再问你一次，你就要马上发脾气了。你也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我不能发起脾气来，不能这么急躁。可是他从内心一直要急躁出来，一直要急躁出来。我问你呢，啊，你怎么能够会关照？这个行就是你的关照就失掉了。你的关照一定是你心平气和，你才可以关照啊。你心里很着急，哎呀，一下就急了，一下就烦了，哎呀，好烦呐！不要吵我了，啊，不要烦我了。我问你，你怎么关照？你那个不要烦我了，已经失去关照了嘛？关照就是你心平气和。当人家，啊，这个以逆境相对啊，受到了逆境啊，受到了侮辱了，受到了侮辱，种种啊，这个逆境现前了，马上观照。这个境界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我前五世纪里那第六世啊，以 第七是我执而产生出来的啊，这种感受伤害了我的自尊，伤害了啊，这个怎么样？这是我的自心分别相啊，你才有这种力量啊。依观而修止，依止而修观，或者是一看啊，这个我是我过去生的因缘啊，我欠他的嘛，我还他啊，我让他消遣一下，就把过去的生的债给了了。你也可以用这样观照啊，或者讲这个眼前的境界，当下就是一心的三谛离。